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历代志上第14章。这章圣经照说可能在时间顺序上不完全是接续13章而写的。为什么13章14节告诉我们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三个月之后到了下一章15章，大卫再一次派人把约柜抬到耶路撒冷来，而14章的事情呢，并不是在这三个月之中发生的。那不是在这三个月之间发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你如果对照撒母耳记下头五章来看，除了从前撒母耳在耶西的家中高年幼的大卫做以色列的君之外，大卫在扫罗死了以后又两次受膏，头一次是在希伯伦受犹大支派的膏，第二次就是11章一直到13章这一段，以色列众支派的人一起来膏大卫做王，这个地点仍然在希伯伦。大卫受膏做他们的王之后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带上11章4节所说的他带着以色列众人去攻打耶路撒冷，第二件事是我们上一次所读的，他要把没有来到的弟兄和利未人都招聚了来。招聚来做什么呢？除了分享大家的欢乐而外，更重要的是要把神的约柜运过来。13章4节全会众都认为这个是一个好主意，他们就开始寻找约柜，一边寻找约柜一边攻打耶路撒冷，然后迁都。迁都了之后才有13章第5节，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这13章第4第5节中间有多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第14章这些事情啊，应该都是在13章第4节和15章中间所发生的，不单单是在最后三个月所发生的。也就是从寻找约柜开始，一直到约柜入了大卫的城，在外邦人当中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中一个是推罗王，推罗是另外一个国家，不在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中，推罗王就主动的把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他也差遣了侍者、石匠、木匠来给大卫建造宫殿。还有一批人呢，是以色列人的老对头，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两次出来与大卫为敌，都被大卫所打败。推罗人和非利士人对于大卫被立为王，虽然所采取的态度不一样，结果却是一样的，就是17节，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回头看历史，看见推罗王向大卫送礼物，又看见大卫打败非利士人，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难道大卫还会打败仗吗？但是从大卫的亲身经历来说，就当时的环境来说，实在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这么顺水推舟。你如果稍微回想一下旧约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哪一个四邻的国家对以色列国表示过这样的友好？没有。以色列国多年以来一直是原来住在迦南附近四围的邻国头痛的对象。你记不记得在民数记22章，以色列到了摩押平原，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还没有过河的时候，那些摩押人怎么样因为他们而着急啊？圣经说他们因为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跑去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田间的草一样。就是因为这个害怕，摩押王才去大河的那边招了巴兰来为他咒诅以色列民。他说，这宗民呢，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到了约书亚记第5章， 又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从这些的历史背景，就让我们能够稍微摸索到，在迦南地四境那些列国的王对于这个从埃及出来的成为迦南领地主人的外来之民是什么态度了。所以直到如今，你从来没有看见哪一个国家在以色列强盛的时候承认他，与他有邦交。你只看见在士师记的时候，在扫罗的时候，甚至今天在大卫的时候，他们找到机会就要上来和以色列人打仗。那推罗王这个举动啊，就相当于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友好的邦交关系。大卫手中的以色列国当然并不需要别的国家来承认他，像今天的小国希望美国来承认，中国来承认一样。但是当推罗王把他当成一个国家积极表示友好的时候，对大卫与以色列国当然是一个鼓励。大卫也把他当成一个从神来的印证，所以圣经说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推罗王虽然有这样善意的行动，非利士人呢却是老毛病不改。从大卫自己的经历来讲，这是大规模与非利士人正式交战的第四次和第五次。第一次大家都很熟悉，那时候大卫是个孩子，非利士人带了巨人歌利亚上来叫阵，大卫打败了歌利亚，就是以色列人大获全胜。然后大卫做了扫罗的战士长。圣经说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圣经铭记第二次去杀非利士人的大卫是带着跟随的人一起去的。扫罗那个时候要他杀100个非利士人作为聘礼才肯把女儿嫁给他。扫罗是想害大卫，没想到呢大卫杀了200就娶了扫罗的女儿。第三次是撒母耳记上23章，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那时候扫罗追杀大卫追着正急，大卫也开始有一批人跟随他，数目大约有400，他们在哪里可以安身，怎么养活这批人呢？大卫就把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机会，更是一个责任。神的百姓受欺负，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当年打歌利亚如此，今天我虽然落难，在责任上又有什么不同呢？于是大卫到耶和华面前去求问。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但是跟随大卫的人还胆怯得很呐。他们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因为这些人胆怯，大卫就再去问耶和华，耶和华再应许他说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那这一下子大卫就带着跟随的人出去打，结果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到了第四次，也就是今天所读的带上14章，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膏做犹大的王没什么动静，听见大卫受膏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不得了，上来寻索大卫。大卫怎么办？带上14章8节说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可是撒母耳记下5章记得更详细一点，大卫初听见非利士众人上来的时候，头一个反应是吓到保障，第二个反应是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这个回答就和他当年去救基伊拉的居民所得的回答一样，大卫这才出去击杀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胜利，连他这个身经百战的战士都为那次的战役起了个名字叫做巴利皮拉辛，因为他冲破敌人 好像用水冲去一般，非利士人被水冲去，就露出来他们背后的神像，被撇在那里。大卫就吩咐人用火把他们都焚烧了。你以为这下子非利士人可不会再来了，没想到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他们又来了，在上次大败的地方，就是利伐因谷，要再和大卫打一次仗。大卫呢又求问神，神这一次给大卫一个很特别的带领，说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了。当然这次他又打赢了，不但打赢了，而且这是一场从畸变直到基色都得胜的战争。什么是畸变？什么是基色呢？畸变就是当初拿着旧口袋，穿着旧鞋旧衣，带着长霉的饼来和约书亚立约的那一批人。这些人引发了迦南地的五个王联合起来攻击他们，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在畸变大大的杀败他们。那个地方也就是约书亚最出名的祷告，说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伦谷。圣经说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那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基色这个地方知道的人就少了，他是以法莲支派的疆界终点，可是以法莲人呢却一直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基色这个城又是从以法莲支派中分出来给利未人的，照士师记头一章看起来呢，那些留下的迦南人好像在他们中间就成了做苦工服苦的人。因着大卫与非利士人这第四次第五次的征战，以及从基变直到基色的胜利，圣经说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回头查这些历史？因为你单单读历代志上14章好像读不出什么东西来，等你把这些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来往的历史战役都排在一起，你才看见没有一次的战役是所谓理所当然的，每一个战役的背后也都有神更深的心意在带着大卫带着以色列人往前面走。从亚伯拉罕的年代，非利士人就一直试着干扰神的选民，而且总是干扰得非常内行。亚比米勒把撒拉娶去了，要收为自己的妻子。那个时候神刚才应许亚伯拉罕和撒拉，明年我再来的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这事还了得吗？亚伯拉罕死了以后，非利士人就把他所挖的井给塞住，并且在这件事情上不断和那承受产业的以撒作对。你有一口井他就争一口井。你再往后分析就知道，非利士人不单是在应许之子、在活水井这些有属灵意义的重要事情上能够与以色列的先祖作对，等以色列进了迦南之后，非利士这个民族对以色列的欺压也和其他迦南各国都不同，它不只是苦待或者压制以色列民而已，而主要呢是从他们对耶和华的服事来入手。以色列这方面的属灵危机是从曾孙身上开始的，因为这个人是拿细尔人，拿细尔是服事神献给神的人，曾孙代表以色列家的能力，而非利士人呢就能想出办法破坏了曾孙在神面前的能力，羞辱了以色列民。拿细尔人的上一层我们要算到祭司，以利做祭司的时候是谁来和以色列人打仗啊？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把耶和华的约柜都掳了去呢？又是非利士人。祭司之后，神在以色列家兴起了先知撒母耳，那一次约柜被掳，自己去败坏了非利士人的偶像，又回到以色列家，并且使以色列家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可是当撒母耳召聚以色列民要为他们祷告，要带着他们再向前走的时候，谁又来和以色列人征战呢？ 又是腓力士人。那一天，撒母耳献上全身的燔祭，耶和华从天上大发雷声，才打败了腓力士人。从祭司先知再往上数，数到君王，是哪一族的敌人，在扫罗做王初期的时候，让以色列中连打铁的都没有，使百姓危机窘迫，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战战兢兢地跟随他们的王呢？在扫罗做王末期，又是哪一个国家的军队，使以色列的王惧怕，心中发颤，甚至去找交鬼的妇人呢？那最出名的战役，又是谁把巨人歌利亚推到前面，来向永生神耶和华的军队骂阵呢？弟兄姐妹啊，你认识这个腓力士人的后边到底是谁吗？有哪一个民族能够这样长期的与神为敌，对神属灵的事情、属灵的时间表这么敏感、这么内行、抓得这么准呢？你说这一次以色列众民高大卫作王，他能够不再聚集出来和大卫打仗吗？虽然给打个落花流水啊，可是大卫要接约柜，他能够不再出来捣乱吗？人看事情可能只看见大卫对神有心，能够把约柜寻找回来，在神的角度来看，他眼中的以色列民还有没打完的仗呢，日头还停在基遍，还有没赶出去的民，没得回的基色，没住进去的利未人呢？你说约柜能回来吗？这是神和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尤其是腓力士人中间那更有没算完的账。上一回约柜被掳到腓力士人的境内，其实神主要击打的是腓力士的老百姓还是他们的神像啊？当然是他们的神像。所以后来撒母耳把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在神面前认罪，主要的一个吩咐就是要以色列全家如果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你说当大卫要请约柜回来的时候，神能够不去治那些根源的病吗？于是就借着大卫的手把敌人如水冲去，这一冲去啊，那背后的神像都露出来了，是这些的神像催动腓力士人从亚伯拉罕的时代一直到如今在背后与神为敌。弟兄姐妹啊，今天一切的征战被称为属灵征战，不是没有道理的。像这一类征战要能够得胜，你非得先恢复与神的关系不可，增森的头发要重新长长了，撒母耳要为以色列献了全身的燔祭，大卫不但要有不靠刀枪剑戟，只靠万军之耶和华名那一个信心和勇气，更要每一次都求问耶和华才能够得胜。而这次耶和华给大卫的话，就让我们看见此时的以色列民与神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神不用再借着腓力士人的手来教训他的百姓。他对大卫说，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腓力士人的军队了。其结果就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然后约柜才回到大卫的城里，这岂不正对吗？从人看，我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原因上很快就得到答案，很快就得到满足。你说哦，约柜原来是要赐福给人的，像俄别以东一样，别怕别怕，可以接回来。或者说哦，乌撒是亚比拿达的儿子，亚比拿达是犹大支派的，约柜只有利未人才能够服侍啊，而且不能用牛车，只能用利未人的肩膀。好了，约柜可以回来了。可是在神看还有别的原因呢、啊、约书亚当年称约柜为普天下主的约柜，称扛抬约柜的祭司为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不是只有以色列家耶和华的约柜。在列国中 没有一个承认耶和华的国，向他进贡的国，你说约柜能回来吗？当年无论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约柜过约旦河，都是在外邦人的眼前过去的，就如约书亚记四章的结尾所说，因为他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还不单是使以色列人知道永远敬畏耶和华而已呀。所以历代志上十四章这短短的一章，插在十三章和十五章中间，实在是有深刻意义的。你想要迎接荣耀的约柜进他的居所吗？你希望教会为神的荣耀所充满吗？这章至少应该让我们明白，福音的得胜与教会的复兴是绝对分不开的。你可以试着运约柜，尽管天时地利人和恩典真理上你通通弄得一清二楚，可是你若是忽略福音，不能在福音上有一次又一次荣耀的征战与得胜，直到把敌军如水冲去，把外邦的神像用火烧毁，让神的名在外邦人中间为尊为大，你仍然很可能落得个心里愁烦，找不出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因为正如约书亚所说，这约柜是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